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十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报复美国涉港法案，北京暂停美国军舰访港。中国官方传媒指，中国坚持要美国在贸易协议中取消关税。中国指责联合国人权官员助长香港的骚乱。此外，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孙古罗夫斯基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一直依赖俄罗斯市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停止向乌克兰供应零件。各间军工企业目前都处境艰难，但内外交困中的乌克兰亦都不应该为摆脱军工企业困难而不顾制裁。他说，
对，肯定，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нарушение таких договор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оно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достаточно.
他说，如果乌克兰违反有关协议，肯定将会面临制裁的。乌克兰现在本来已经困难重重，如果再遭到经济制裁，真是乌克兰所不需要的。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踏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感恩节之前签署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北京在十月二号采取报复行动。中国外交部表示，决定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国海军舰只赴港休整的申请。北京同时对多个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加以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表示，已经暂缓审批美国船舰靠港访问香港的申请。华春莹又说，美国日前不顾中方的反对，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华春莹仲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国将会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的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的繁荣稳定，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星期日报道，北京和美国的任何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现行关税。《环球时报》在英文的推特上面说，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来源星期六对《环球时报》透露，中国坚持将会取消关税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而且美国承诺不在12月15号加征关税，不能够替代取消关税。在这个之前，中国方面曾经表示，双方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至于第一阶段取消多少，可以根据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来到商定。中国指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建议香港领导人调查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问题，是给了激进暴力行为壮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11月30日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的政府必须重视有意义的包容性的对话以解决危机。巴切莱特敦促林郑月娥对香港警察在抗议事件之中的行为进行一个有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法官领导的调查，对警察行为进行调查是亲民主的示威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自今年6月以来，香港示威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鼓舞了香港。香港居民在区议会选举的平定之后，继续上街要求特朗普解放香港。而在洛杉矶，美国年轻人发起的自由中国运动和洛杉矶华人的茉莉花行动再度携手在联邦大厦附近集会和游行，表达支持香港、支持自由和支持民主的愿望。一位名叫丹尼的女生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美国青年克莱恩的朋友，她说，
I support the Free China Movement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 Free China Movement is doing a great job to help that.
丹尼说，他支持自由中国运动，香港有各种自由，非常令人称奇。中共并没有权利将这些从香港夺走，所以他觉得自由中国运动正是帮助香港上面做得很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对英国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出席英国在12月3日至4日主办的北约峰会。 白宮證實特朗普冇計劃同東道主英國首相約翰遜舉行會談，但係特朗普將會喺峰會間隙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喺馬克龍最近呼籲歐洲重新考慮跨大西洋關係以及北約嘅防務結構之後，特朗普同德法領導人會晤嘅氣氛可能會好激烈。北约话他们已经同意重新分配北约成员国各自负担的费用，削减美国向北约提供的捐助的比例。台大校长管中敏在12月2日表示，希望因为反送中运动导致学期提前结束而报名来台湾的在港学生能够在台大专心学习，并且呼吁外界不要打扰。香港反送中運動之中的示威者和港警的衝突造成部分大學學期提前結束或者停課，台灣多所大學伸出援手，提出協助方案俾在港的學生可以繼續學業。台灣大學校長管中敏和副校長周家培星期一對媒體說明在港來台訪問的學生的安排的情況。斯里蘭加總統拉贾帕克薩警告印度和西方國家，如果他們不投資，斯里蘭卡將會被迫繼續尋求中國的投資。拉贾帕克薩在接受星期日出版的《印度報》的採訪時表示，如果沒有其他替代的幫助，其他亞洲國家亦都會轉向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項目。歷史上斯里蘭卡曾經和印度結盟，但是目前已經越來越和中國的關係密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啊，我哋会先嚟讲到大国博弈之下，乌克兰唔想中国控制重要军工企业同埋飞机引擎嘅技术。乌克兰唔希望中国控制关键嘅飞机同埋导弹发动机制造企业，并获得相关科技。中国目前虽然已经获得到乌克兰相关企业的控股权，但有关交易正等待乌克兰官方批准。中国的这笔收购交易已经引起各方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总裁阿卜罗马丘维斯11月28号表示，乌克兰国家应该控制位于南部扎波罗热的西奇发动机工厂，而且应该立法，当外国投资人试图购买类似关键战略企业的控股权时，乌克兰政府应该拥有否决权。两家中国公司今年夏季收购西奇发动机工厂控股权交易正在引起各方广泛关注。中国军工业迅速发展，但是航空发动机领域长期是短板。西奇工厂所产生的各种飞机引擎大量装备在俄罗斯和中国，正在使用的很多直升机和运输机较年纪上，乌克兰开发的新型巡航导弹和其他型号导弹的发动机亦依赖西奇公司供应。西奇最近几年与中国合作密切，经常参加中国的各种武器和航空展览。乌克兰媒体报道，西奇和乌克兰安东诺夫飞机制造厂的专家都被邀请去中国帮助开发军工产品。西奇更加在中国四川合资建厂，但是厂房施工似乎因为乌克兰的原因已经暂时停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个多月前对乌克兰关键军工科技流失表达不满，他说乌克兰专家带着图纸和技术资料去外国合资企业工作，在外国境内正在建造与西奇工厂几乎一样的厂房设施。他批评前一届政府腐败，有人从西奇交易中中饱私囊，主管官员更加与外国买家串通，将西奇禁如此重要的工厂从国家战略企业名单中除名，从而被外国买家有机可乘。但是泽连斯基承认，中国人已经花钱，目前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成为西奇伙伴，最首要任务是使西奇留在乌克兰。乌克兰长期受腐败困扰，各界政府反腐成效微小，民众失望，而军工领域又是乌克兰腐败重灾区。乌克兰中央政府管理能力软弱和腐败猖獗，都为乌克兰各种关键科技流失提供方便。中国过去已经从乌克兰获得了航母舰载机、大型舰艇、动力装置等很多关键科技，收购西奇发动机公司无疑将能够帮助中国缩小在这个领域的落后差距。 泽连斯基执政之后，任命阿卜罗马维优斯担任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总裁。呢家公司垄断乌克兰嘅武器出口同主要军工企业。阿卜罗马维优斯同佢嘅团队正在试图改变军工领域嘅混乱同腐败局面。阿卜罗马维优斯表示，中国买家现在已经获得控股权，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西奇发动机工厂嘅新主人，但系呢笔交易仲需要等待乌克兰国家反垄断委员会的批准。阿卜罗马维优斯说，中国买家期望将西奇超过 50% 的股权集中起来。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已经请求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再延长两个月审查中国的这笔收购交易。他说正在审计同样位于扎波罗热的伊夫前科进步发动机设计局与西奇工厂的关系，因为需要理顺同确定这家设计局与西奇新主人未来如何互动。乌克兰媒体报道，中国可能获得了西奇工厂超过一半甚至 75% 的控股权，其余 25% 的股权将由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持有，但是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期望通过自己拥有的旗下伊夫前科进步发动机设计局对西奇更换主任后的局势施加影响。伊夫前科进步发动机设计局与西奇工厂长期密切合作，这家设计局开发研制苏联大量的航空发动机和有关科技。90年代的私有化之后，西奇工厂股权构成复杂，主要股权被乌克兰大富豪博古斯拉耶夫通过多家离岸公司和个人直接持有。现年80岁被称为红色经理的博古斯拉耶夫从苏联时代就担任西奇工厂的总裁，几年前退休，目前是西奇名誉总裁。他立场亲北京和亲莫斯科。从2016年起，博古斯拉耶夫开始向中国出售手中股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曾经一度以破坏同叛国罪出面试图阻止，乌克兰有关法院亦曾经介入，但是博古斯拉耶夫指责乌克兰当局想夺取西奇工厂的控制。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主席杰连基耶夫警告说，考虑到中国与俄罗斯有联合开发直升机的项目，如果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与中国共同拥有西奇工厂的控制权，西奇工厂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有可能被列入美国制裁俄罗斯的黑名单，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旗下的所有企业都不会幸免，乌克兰政府在决策时必须考虑有关风险。他说，如果乌克兰不想与中国在西奇公司这件事上合作，乌克兰政府内阁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应该做相关决定。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孙古罗夫斯基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一直依赖俄罗斯市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停止向俄罗斯供应零部件，国家军工企业目前都处境艰难，但是内外交困中的乌克兰亦不应该为了摆脱军工企业困境不顾制裁。孙古罗夫斯基说，
Конечно.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нарушение таких договор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оно влечет за собой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ерьезные санкции.
孙古罗夫斯基说，如果乌克兰违反有关协议，肯定将面临制裁。乌克兰现在本来已经困难重重，如果再遭到经济制裁，这个真是乌克兰所不需要的。媒体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八月访问基辅时，曾经讨论过中国的收购交易。博尔顿当时警告过中国资本带来的风险。亦有报道，美国其他投资人感兴趣收购西奇公司股权。除了西奇工厂之外，乌克兰另外几家著名军工企业，以开发生产大型运输机为主的安东诺夫工厂，曾经为前苏联生产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南方机械厂，目前都陷入困境。据报道，中国收购西奇之后，可以向乌克兰财政注入$1亿资金。乌克兰媒体担心西奇发动机未来会经过中国进入俄罗斯市场，但是有俄罗斯著名军事分析人士撰文认为，如果能够成功阻止中国控制西奇和获取乌克兰发动机技术，中国将被迫继续依赖俄罗斯的航空引擎，这样特别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和美国因此有共同利益。但是乌克兰目前特别需要同依赖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政治、安全、军事领域的支持，来对抗俄罗斯威胁。很多分析人士说，今日的乌克兰就如同过去的巴尔干地区，大国力量在这里博弈，乌克兰航空发动机技术和西奇工厂最后鹿死谁手，还无法下最后的结论。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官方的声明和学者都说，十一月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非比寻常的频繁，咁显示出华盛顿正在努力令到中国知道一套在争议水域内的运作准则。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海军上个礼拜派遣了两艘船舰到中国正在不断加强控制的南中国海争议水域。此前的一个星期，中国派遣它的第一艘自制航母编队到同一个海域进行科研实验和训练。美国亚太舰队以及分析人士都说，华盛顿希望向中国显示，中国必须让这个具有经济和政治战略地位的海域维持开放，而不是试图采取行动令到这个水域为一己专有使用。专家认为，目前美国的做法不致产生什么的武装冲突。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资深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说，美国现在正在设法塑造和转变中国的行为，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他说，综合性的压力是开始转变中国行为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不会令到局面失控到发生某一种的冲突。在中国这艘自制航母出海一日之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援引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话讲，中国这艘航母11月17号通过台湾海峡，在南中国海相关海域内进行研究和例行的训练。中国这艘航母受到亚洲各国和华盛顿留意，因为这个是中国第二艘航母，而且是中国第一艘完全自制的航母。中国很少宣布派遣航母到这个水域。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海军11月20号和21号派遣两艘战舰，声明中说这两次海上任务是自由航行行动，声明中未有提到各次航行的细节。美国海军在声明中指出，海军吉福兹号航行到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美济礁，中国在美济礁上进行开发，包括建造军事设施，并且占据这个岛礁为自己所用。美国第二艘航空母舰迈耶号驱逐舰航行向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附近。中国控制了这个和越南存在主权争议的群岛。美国海军通常一次派遣一艘船舰出航的，而且间隔一个月左右。南中国海这个有争议的水域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范围从香港南端延伸到婆罗洲。中国声称拥有全部水域的主权，但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则声称拥有该水域或者全部或部分的主权。这些国家认为，这个水域对它的渔业、能源蕴藏和运输航道至关重要。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在这六个主权胜索方当中，中国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在南中国海数以百计的岛礁上，中国有着军机库等最先进的基础设施。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11月20号的美军航行任务是要显示出，根据国际法，美济礁作为低潮礁并不是领土海域，不拥有附近水域的专属使用权。声明说，华盛顿希望通过前往到帕拉塞尔群岛显示出，国际法并不允许大陆国家，例如是中国和美国，在整个群岛周围建立领海基线。台湾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美国官员将会继续监督中国的海上行动。他说，这个是持续性的做法，以便显示美国非常关注航行自由行动。杨念祖还表示，中国这次派遣这艘最新自制航母到海上，或许是用作训练，而不是意在进行任何的挑衅。纳吉教授则认为，冇人能够预期中国会停止佢嘅海事声索，但系最终中国同美国或就有争议海域能够达成对行为准则有共同嘅理解。纳吉系以美苏冷战时达成嘅理解嚟到作出比较噶。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从六月份至今，在游行示威的现场，最获抗争者认同和广泛呼喊的口号之一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这句口号的意义是什么呢？不同人士有不同的解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大大小小的示威现场，一定会听到抗议者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但是在抗争者心中，这句口号到底有什么含义呢？一位姓刘的同学说，
我觉得光复就是要变回好像以前一样那么好。以前香港好的就是它有法治，还有中英联合声明它承诺过要给我们的普选和我们的自由民主。所以我觉得光复香港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尽力去争取我们以前和现在都应该要有的东西。時代革命就是講緊我哋而家呢個 generation 應該要努力，用自己嘅力量去爭取翻我哋應得嘅嘢咯。
另外一位姓譚嘅同學話：
國教啊，由普通話教育、普通話教育啊，而家好多嘢大陸政府都壓迫緊我哋嘅自由，所以我哋想去爭取翻我哋應有嘅權利同埋自由咯。
即係時代革命，你又點睇咧？
時代革命啊！我哋就系我哋呢代年青人逼住要去发声咯。
一位市民 Ida 话：
时代革命，我觉得呢个可能相对地有少少 emotion， 但系 as 一个 slogan， 我唔觉得我会抗拒。我自己认为呢一个系一个 movement， 多过系一个即系 revolution 一个革命。但系我认为。如果我哋大家都有一個共識，知道係我哋係想有翻我哋原本有嘅嘢，咁我唔介意去講呢個口號。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興起的本土派的代表人物，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的梁天琦在2016年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提出的選舉口號。他2018年因為兩年前的旺角騷亂期間襲警罪與暴動罪成立，被判處六年監禁，但是在反送中運動中，這八個字成為最多示威者高叫的口號之一。拍摄技术梁天琦心路历程的纪录片《地厚天高》的导演林子荣讲述了如何理解梁天琦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意义。
他们是雨伞后出来的后生仔，之后又跟本身的即政客啊或者政党很不同，然后之后他们所以又掌握个口号，感觉 young 一点，或者是感觉是有个 difference 跟自己人。只有光復呢個字喺，咁我都幾早開始留意啲新聞，因為2011雨傘之後嗰陣時，其實係搞過一輪光復咩上水啊嗰啲嘅，咁我諗呢個詞嘅光復呢個字攞出嚟。
最近参选区议会九龙城区乐民选区竞选的林正谦打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号，他回忆说梁天琦是提出这八个字时有这样的解释。
当时2016年的时候，我记得他是有就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出他自己的解释，而我印象就是他都是讲紧推翻旧有的制度，重夺市民的自治权。但是当然现在看回那个口号相对现在就没那么丰富。
他认为现在每个香港人对这个口号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对于他来说，光复香港就是取回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给香港人的极度高度自治的一个制度，而不似现在什么都是以大陆为首的体制。时代革命就是全民采用较激进的非暴力抗争取回自治权力，取缔一些本身不应该在2019年仍然保留极度迂腐的制度，例如监警会、公安条例等，甚至是政治权利制度等。他还讲到这句口号在反送中运动中变得家传户晓的过程。
自反送中运动开始，其实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未是即是很开头的时候，未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口号，也都只是不是特别多人去讲。我印象是去到721元朗事件之后的一个礼拜，在727元朗的一个游行， 咁大家就正式開始全個七大部分啦，就會有共識，就係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導演林子榮認為語言係開放性，可以俾大家自己去解釋。
佢有個特點，即係其實佢冇好特定嘅政治訴求嚟嘅，即係冇講咩要撤回或者要推行邊個政策啊，或者佢就冇好多好實質嘅 meaning 入面，所以我諗就容許咗就頭先所講好多人心目中。其實佢自己有每個人想要有啲佢嘅嘢，譬如想要香港回復翻以前咁樣，或者佢係在香港變成某個樣子。咁大家光復緊嘅係心目中理想嘅香港，咁而 set 落係真係一個實質嘅政治訴求。
不過，北京與香港政府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有自己嘅解釋。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楊光話：
口號叫做光復香港。时代革命，一些人打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光复香港”。时代
杨光话：一啲人打出嘅一个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佢亦想问呢啲人：香港系咩嘢地方？香港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个特别行政区，佢哋想将香港光复到边度？所以从口号可见，佢哋嘅政治动机一目了然，路人皆知，就系要挑战一国两制中一国呢个根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话。
有人污損國徽，甚至將升起的國旗拆了下來，扔了下海。他們揚言要搞革命，要光復香港。這些行為已經遠遠超越了原來的政治訴求。這些挑戰國家主權、危害一國兩制的違法行為会摧毁香港的稳定繁荣。
不过香港抗争者有不同的看法。14岁的谭同学认为这个口号与港独无关。
这句其实是梁天琦创造的。他有他的看法，但我的看法就是香港人去反抗这个心态，用这个心态去看这个口号，还有我们是想香港变成一个更好，不是在香港在共产党还有在这个林郑政府之下变成一个很残废的香港，我们是想令这个香港更好，所以才有这句口号。
一位郑先生说，
我们不是要推翻个政府，我们是要回原底，原本在香港是没有民主名义，但是英国人是给了我们一个民主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样东西呢，我们是要回复回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是活在没有恐惧里面的，我们不用怕一些白色的恐惧这样的，也都我们有游行的自由，有示威的自由，有这个集会的自由，有言论自由，有新闻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对香港来说不是只是你生活了，已经这个是去到香港在中国所起在即是起到那个特别作用先是香港，令到香港有一个繁荣的将来的
时代革命呢，你又怎样
看？时代革命这个难答，这个因为个时代不断转变的个社会也一定要跟着那个部分去转变个时代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要适应新的形势来到去一路继续走落去，但是共产党就想一样嘢啫，就是你做新闻得啦，翻去我哋几千几百年中国啲王朝制度，你冚唪唥做新闻，你哋有得食有得瞓有得食得啦，唔好谂第二样嘢，呢个系不合时宜嘅嘢咧，时代革命我哋就要向前，跟住我哋希望能全世界嗰个自由民主自由嘅自由民主。人權呢啲咁樣嘅大嘅普世價值嘅方向，我哋係走落去嘅。我哋並冇意圖去推翻香港政府，呢個係錯嘅，完全係靠我哋帽子嘅啫。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句口號，隨住時間嘅推展，可能有住唔同嘅意義。喺反送中運動中，香港人根據自己嘅理解，為呢個口號賦予佢哋認為嘅闡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预计香港经济15年来首次出现赤字。香港广告界呼吁举行为期1个星期的午餐时间抗议。中国官方传媒称中国坚持要美国在贸易协议中取消关税。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财政司预计香港在2019年度财政会出现赤字，这些将会是15年来的首次。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12月2日在立法会说，2019年香港经济将会收缩 1.3%， 将会使到香港通常充裕的财政状况受到打击。陈茂波又说，由于经济环境转差，税收和售卖土地收入减少，加上推行对香港市民的纾困的措施，政府将在这个财政年度，就是4月到明年3月出现财政的赤字。星期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香港10月份零售额下降了创纪录的 24%， 这些是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两位数的收缩。香港商业区数以百计的白领员工在12月2日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表达他们对反送中的支持。不过星期一在中环举行的抗议集会并没有发生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一些白领员工在利用午膳的时间来到展示他们对反送中运动的支持之后返回他们上班的地方，但亦有一些白领说他们将举行5日的罢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日报道，北京和美国的任何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现行关税。《环球时报》在英文的推特上面说，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来源星期六对《环球时报》透露，中国坚持将取消关税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而且美国承诺不在12月15日加征关税，不能够替代取消关税。台湾内政部官员在2号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表示，今年香港民众申请赴台居留成长了20%。根据统计，10月底之前申请居留是4633人，获得许可的4352人，申请定居的1231人，获得许可的1189人。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超过了半年，不单止香港经济出现10年来的首次的衰退，社会亦都处于撕裂的状态，申请赴台居留的人数明显成长。台湾外交部日前指出，将会协助在香港就读的台湾学生返台，如果香港学生要来到台湾就读，涉及签证等问题，台湾相关的机关会合作解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指责中国试图通过拆除或者关闭中国新疆的宗教礼拜场所来到抹杀维吾尔人的穆斯林的身份。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打击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运动里面已经将宗教象征符号从礼拜场所移除，对他们实施严格的监控。法新社的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12月2日宣布将会成立一个高阶的情报专案小组，来到打击官员所称境内猖獗的外国干预的情势。莫里森指出，这个专案小组将会包括澳大利亚最顶尖的情报的组织，以打断或者阻挠任何企图破坏国家利益的人。莫里森并没有点名中国，而是说外国干预势力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相关的威胁正是不断地演变。中国从12月1日开始要求电信商收集注册新手机服务用户的面部扫描的信息，要求电信运营商从当日起在实体渠道全面实施人像比对技术措施，确保电话入网的时候人证一致。中国联通的一名客服人员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说，对手机新用户实名登记人像比对的时候，要求用户转动头部眨下眼。美国在台协会在12月2日宣布将12月定为 环境生态月，作为庆祝美台40年友谊与合作活动的一环。在环境生态月活动里面，美国在台协会将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凸显美台强有力的合作的关系。为了欢庆环境生态月，美国在台协会、台湾环保署、美国环保署以及美国太空总署将会参与各项重要的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同普京拥抱坚持共产主义，中国嘅一带一路喺波罗的海遇到挫折。
立陶宛领导人先后表态反对中国试图投资控制当地重要嘅港口。分析人士话，同普京拥抱再加上坚持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导致中国在当地推动一带一路严重受阻。波罗的海国家社会正将中共同过去的苏共等同，对中国不满情绪上升。立陶宛今年多次爆发各种反对中国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立陶宛国防部长卡洛布里斯最近对美国网络周刊《华盛顿审查人》表示，他的国家不会允许中国控制当地的克莱佩达港。他说立陶宛的立场非常明确，克莱佩达港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立陶宛绝不可能被他依赖中国。作为前苏联一部分的立陶宛独立后，很快加入北约和欧盟。克莱佩达港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深水不动港，当地很早就开通了到西欧，尤其是德国，还有连接北欧以及通向东南亚等全球各地的货运航线。苏联时代还兴建了连接克莱佩达港到苏联其他地区的铁路设施，这个使克莱佩达港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货物经过俄罗斯和中亚后，可以抵达克莱佩达港，再前往欧洲其他地区。中国与长期执政、国内人权状况备受批评的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关系密切，两国正在积极推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外实施名为巨石的特别经济区项目。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在当地落户，立陶宛与白俄罗斯相邻，中国企业在那里生产的商品如果经过克莱佩达港会更加方便进入欧洲和其他市场。中国近几年来越来越重视波罗的海，中国海军主力战舰时常穿越波罗的海抵达圣彼得堡参加俄罗斯的海军节和其他活动。中俄两国海军两年前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演，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亦日益活跃，而波罗的海离北极地较近。克莱佩达港货运量和收入每年都在上升，立陶宛多年前就讨论升级改造克莱佩达港，或者在当地兴建新的深水码头。中国很早就有意投投资克莱佩达港，双方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多年，甚至还签署了备忘录文件。华盛顿审查人周刊引述当地匿名消息来源的话，中国感兴趣的不单止是投资，中国希望获得克莱佩达港超过一半的控股权。立陶宛国防部长卡洛布里斯认为，中国一旦控制克莱佩达港，在危机时刻中国能够制造障碍，阻挠北约增援部队的抵达、军事装备和货物的投送。乌克兰危机之后，位于北约东翼前线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都深感俄罗斯威胁，当地民意担心俄罗斯坦克能够很快占领波罗的海三国。而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越走越近，立陶宛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抵御威胁。一个月前，立陶宛与其他北约国家军队，其中包括500名美军士兵、50多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装甲战车，在立陶宛境内举行一次大规模联合军演。这个是立陶宛领导人针对中国试图控制当地重要港口设施的最新一次表态。立陶宛总统努塞达7月份亦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讲话， 他当时表示，克莱佩达港改造项目尚未最后定案，但是如果涉及中国投资，那将牵涉到国家安全问题。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俄罗斯对欧盟商品的反制裁，导致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商品，特别是农产品，都被俄罗斯拒之门外，经济损失严重。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现在都希望开拓中国市场，将肉类、奶制品和鱼类产品打入中国。另一方面，立陶宛仍然希望中国投资。尼科利斯基话：，
все-таки Литва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в том, чтобы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ы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ходили морские。
尼科利斯基话：，无论点样，立陶宛仍然希望中国商品同货物能够经过克莱佩达港进入欧洲。呢个喺当地目前讨论得非常多。对于国家唔大嘅立陶宛嚟讲，呢个系当地经济生活中嘅一件大事。尼科利斯基认为，中国现在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国内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尤其对宗教的打压，还有维吾尔人议题等等，这些都使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民意将今日的中国与过去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前苏联联系起来。尼科利斯基说，立陶宛社会宗教气氛浓厚，多数民众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苏共统治时期曾经残酷镇压迫害当地宗教信徒和活动人士，再加上目前中俄关系密切，波罗的海国家对中国的反感和戒心越来越严重。立陶宛总统和议长2013年曾经会晤到访的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导致中国报复，双方关系被冷冻两年多。从去年年尾以来，立陶宛国内反对中国的活动连接不断。多名立陶宛国会议员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发表声明，呼吁调查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当地的活动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立陶宛安全部门今年二月发表的一份报告，首次批评中国在当地从事间谍活动，并将中国与俄罗斯等同视为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威胁。80多名立陶宛国会议员还有卫生部长五月份联名呼吁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个举动曾经引起中国愤怒。当地很多议员和活动人士八月尾在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了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的活动，导致中国驻当地外交人员阻挠，双方随后爆发外交口水战。中国十一国庆更加在当地受到抵制，维尔纽斯市长取消曾经计划的燃放烟花庆祝活动，当地议员批评为共产党国家见证庆生是极其荒唐的举动。在维尔纽斯一家酒店中举行中国国庆酒会的现场门外，甚至有示威人士当时举牌呼吁参加者关注中国人权、西藏和新疆议题。参加示威的前立陶宛驻美国大使仲警告人说，共产党中国利用孔子学院正在波罗的海地区扩大影响。评论人士说，为报复立陶宛，中国可能将注意力转向波罗的海的另外几个港口，好像拉脱维亚的里加港或者是爱沙尼亚的塔林港。中国亦会加大投资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铁路系统，但是无论怎样，这些国家社会都难忘遭受共产党迫害历史，对中国的戒心不会减弱，未来只能够加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2019年11月7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 CBP 在繁忙异常的加州圣伊西德罗口岸拦截了一辆搬货运的货车，警方犬只对这辆车狂吠。边境探员仔细查看之后发现，货车后面竟然有一埲假的墙，而墙后面是6名试图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在3日之后，亦就是2019年11月10日， CBP 在德州的德尔里奥入境口岸检控录影到里面的8名试图非法越境的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6名成年男性和1名成年女性。同时，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合法入境的中国公民人数亦都在上升紧。我哋最近碰到嘅个案，一共有10个人，之前亦都有一啲3、4个人嘅申请，但系基本都系中国公民。马修胡达克对当地电视台系咁讲噶。胡达克系德州大湾边检站站长，佢话中国公民已经成为呢个入境口岸最大嘅群体之一。 边境上中国移民大量增加。总括来说，在美墨边境被逮捕的人数在过去两年飞速增长。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移民问题专家兰迪海普斯对美国之音说，在这几年这个数字只有1万到1万5千人之间，而去年的财政年度这个数字增加到近8万人。他说2018年在边境被逮捕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大约是1000人左右。移民政策专家和边境保护局也感到不解的，为什么这些人总是要绕道墨西哥来进入美国呢？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研究，2018年出现了很多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新的道路，而全世界希望偷渡进入美国的人利用了这个契机。2018年一段时间，中美洲很多人都乘搭大篷车试图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在同一个时间，我们都看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开始纷纷地仿效。海普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解释。除此之外，航空公司开通了从中国直飞墨西哥城和边境城市替华纳的航班，中国公民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墨西哥签证，这些都能够解释到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要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海普斯说，这些人一般从中国飞往墨西哥城或者是坎昆，经由德州南部的河谷口岸入境，或者是飞往替华纳由圣地牙哥口岸入境。从中国到墨西哥再到美国，这个并不是一段容易的旅程的。这些中国公民的动力在何呢？美国移民研究所的研究认为，这可能包括宗教或政治原因。中国特别加大针对穆斯林、法轮功和基督徒的打压。过去几年，中国国内政治环境都收紧了。海普斯说，他补充到，这些人抵达墨西哥之后有能力租用汽车或者是租私家车。我们认为这些人不一定是贫穷或者是低收入的群体，有一些可能是相对较高收入的人群，他们是在逃离着宗教或政治迫害。同时，很多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的目标都是和他们在美国合法居留的亲戚团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奕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正准备提出一个新的法案，允许台湾外交和军事人员在美国展示具有主权象征的台湾旗帜和着军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克鲁兹发言人11月25日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参议员克鲁兹正在与他的同僚拟定立法，允许台湾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在美国从事官方工作时展示他们的旗帜和穿着制服。重要的是，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与台湾站在一起，拒绝被中国共产党霸凌。曾任特朗普和小布殊政府顾问，目前是智库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的惠顿，上星期五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上公开透露，克鲁兹将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的信息，目的是要去除美国在一中政策下一些自我设限的措施，例如在西点军校就读的台湾交换学生不能够穿着制服等。惠顿在座谈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法案至少可以允许在这里的军事学院就读的台湾军人穿着制服，解除一部分对台湾官员造成的侮辱，即使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中国政策的规定。他说他不想代表参议员克鲁兹发言，不过他们的重点是要逐步推动立法，逐步改善台湾的政治和外交地位，而且这个可能是很多立法其中之一。这个法案尚未正式提出。美国之音当日即针对惠顿的讲法向克鲁兹办公室求证，不过直到星期一才收到克鲁兹发言人的电邮回复。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法案提出的背景与2015年美国国务院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备忘录有关，因为那个备忘录对所有涉及台湾主权意涵的象征都有所限制，但是它的内容被视为机密，连对国会人士都无法提供。2018年3月在美国国务院官网移除介绍台湾的网页上原有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图样之后，时任
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约霍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批评国务院在2015年更新版的《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备忘录》中，禁止台湾的主权象征出现在美国政府官网或者官方的互联网账号上。他说这个不公开备忘录为美台之间的外交互动设立规则与限制，控制美台交往的重要层面，但是外界无从得知他的内容，甚至连国会亦一般看不到这个备忘录。他还指责时任国务院代理亚太助兴的董云常在国会关于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没有对国务院官网移除台湾旗帜图像的理由讲真话。董云常在听证会上答复参议员卢比奥关于为何国务院移除台湾旗帜图像的提问时说，美国不承认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因此美国的政策是不在政府官网上显示中华民国国旗。但是约霍认为移除台湾旗帜的真正原因提起来是因为备忘录中的新规定，而不是美国的长期政策。在约霍提到的2015年备忘录新规定之前，台湾政府2015年在双将园举行极具象征同意义的升旗仪式，曾经引发美台之间的争议。双将园是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市区的前大使馆官邸，亦是台湾驻美代表处的重要外交场所，升旗仪式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亦对台湾表示失望。有报道说美国官员要求台湾撤换当时的驻美代表沈磊秦，但是遭到台湾外交部否认。虽然克鲁兹准备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具体条文还有待确定，不过法案的主要精神已经建基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之中。报告是关于美国在台政策上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国会以立法强化美台安全合作。立法应该涵盖的条文包括明确化美台武装部门制服人员，为支援台湾自卫能力的直接互动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维持与台湾人民关系的立场，指示政府部门增加与台湾的军事交流以及培训，以及指示政府部门允许现役台湾军官在访问美国期间穿着他们的制服，指示政府部门允许美国现役军官在访问台湾期间穿着他们的制服。中国政府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外交部多次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往来，以免为台独分裂主张提供任何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法院星期二11月26号判处一名香港男子10个月的监禁。据报这个是自从今年6月份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主抗议以来法庭宣判的最严厉的刑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吴定邦今年43岁，今年6月26号参加了1000多名抗议者包围湾仔警署总部的示威期间，吴定邦向一名高级警司吐口水。事发之后，警方控告吴定邦参与非法集结、刑事毁坏和袭警等四项罪名。审理吴定邦案件的香港法院法官香淑娴说，被告和上千名抗议者非法集结冲击警方总部，尽管不是要进入总部里面，但他的行为直接冲击法治，因此必须判阻吓式的刑罚，以儆效尤。他说以非法集结罪判处吴定邦8个月监禁，刑事毁坏玻璃门罪名判处2个星期的监禁，吐口水袭警罪判处4个月监禁，3个罪名总刑期10个月。香港东区法院仲裁决定吴定邦必须在7日之内赔偿警方1670港元的玻璃门维修费。在法官宣判之前，吴定邦已经对袭警参与非法集结和刑事毁坏的指控表示认罪。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去到博物馆去看有关中国艺术品的展览，不过 Larry 好像的心情今天不太好。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ang up on someone 以及 Basket's case。
Larry, 咩事啊？你好似唔系几开心嘅。
Oh, it's just that my mother, father, and sister are all upset with me for not calling them enough. I feel as though my whole family is ganging up on me.
既然你爸爸妈妈同埋你妹妹都话你好少打电话翻屋企，睇嚟呢个系真噶啦。不过佢哋可能唔了解你做嘢同埋读书太忙，所以先至冇办法时时打电话俾佢哋。不过 Larry， 你话你屋企人 gang up on you， 咁即系咩意思啊？
If two or more people join together against another person, they are ganging up on that person.
Oh, gang up on someone 就是联合起来对付某一个人的意思。所以你觉得你们全家一起来到埋怨你。
Exactly. Maybe they think that if they gang up on me, then I'll be sure to call them at least every other day.
那你以后会不会隔一日就打电话给他们的？其实都可以做到的，好像我们现在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啦，讲几句就得啦。
Has anyone ever ganged up on you, Li Hua?
诶，我不记得有什么人联合起来对付过我，不过我记得在我们家附近有几只狗时时联合起来哈我邻居那只猫。哎呀，那只可怜的猫最后只好跳到屋顶上面。
That's a good example, Li Hua. In my house, it was the opposite. We had three cats and one dog.The cats used to gang up and chase the dog around the house.
Oh, 原来你们家刚刚相反，三只猫追一只狗，好得意啊！你们家只狗一定好瘦了，我都没听过有狗会怕猫的。
Actually, he was a pretty big dog. He just wasn't very brave. Whenever the three cats would gang up on him, he would try to hide under the bed. But he was too big to hide there.
原来他还是只大狗啊，不过细胆。一只大狗因为怕三只猫而匿埋喺床下底。Larry， 我听都未听过，你肯定喺度作古仔啦。
No， it's true。
Hi， Larry， 你同你屋企人倾过偈未啊？佢哋仲喺度嬲你唔时时打电话翻去啊
？They aren't mad at me anymore， but my mom is a basket case because my sister will be graduating soon。
你妈妈点话 ？Basket case。Basket 是篮的意思，你妹妹就来毕业，那跟 basket 有什么关系啊？
Oh, a basket case is someone who is really upset or nervous. My mom is upset that my sister is graduating and will be leaving home for college.
Oh, 原来 basket case 就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很不开心。你妹妹高中毕业之后，很快就要去外面读大学，你妈妈紧张不安乐，可以理解的。
That's true. However, I think my sister will be just fine. There's no need for mom to be such a basket case.
咁又系，你妈妈冇必要咁紧张啊！我啱啱嚟美国嗰阵都系个 basket case。嗰阵时我好紧张，因为我啲英语仲唔系好好，我担心听唔明，唔知人哋讲乜啊。
That's pretty normal. How about now? Are you still a basket case, or have you adjusted to life in the U.S.?
我现在只有在考试的时候才会紧张，每个学期总是会有一个礼拜我会行安坐不落的。
I didn't realize that exams turned you into such a basket case. Why do you worry so much when you always get good grades?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在乎我的考试成绩，但是我都没办法控制，只要考试一到我就马上成为一个 basket case。 我想我大概是对自己信心不够了。
Well, next time you feel yourself turning into a basket case, let me know, and I'll make you learn to be relax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ang up on someone， 就是合谋对付某一个人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asket case， 就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很担心咁解。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